真的，之前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哎呀，终于有一部动画片打破了续集魔咒啦。但我看完之后就觉得《疯狂原始人2》可以说是完美的呈现了什么是续集魔咒。请我们想，续集为什么容易魔咒啊？因为最主要的矛盾在前面已经解决了，那续集就必然要从一片和谐里面再重新寻找矛盾点，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很牵强很套路。那《疯狂原始人2》呢，它采用的策略是一抓一大把，什么都不放过。我在很多影评里面看到有人给片子打高分，是因为它讨论了很多命题，什么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家庭与个人的冲突，孩子与大人的冲突，女性与男性的冲突，你在这一部电影里都能看到。我是真的不知道这是属于真心粉啊，还是高级黑，因为他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些你在片子里全部能看到。那其实也就是在变相佐证了他根本没有建立起一个非常明确核心的主题表达。我们都知道，在第一部里片子最主要的矛盾是代际矛盾，有一段父女情扎扎实实的贯穿全片，最后瓜哥把家人一个一个抛向对岸，那是一个老父亲愿意牺牲自己把女儿送到一个他自己都不认可的生活方式里面去，这当中有特别朴实动人的情感力量。但是在续集里你就看不到任何一段如此扎实的关系啊！你说你好像要表达的是小一和盖的爱情，又好像是小一和新闺蜜的友情，但是呢每一组关系都是浮皮潦草的。看电影前半段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好像是在看一部小妞电影，还是很俗套的那种。因为它的情节提炼一下，就是一对父母如何拆散一对小情侣，然后让男主角爱上自己女儿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它的类型表达也很混乱，你前半段小妞电影过了中间点之后，又开始营救系加公路冒险模式，包括后面让很多观众都高潮的雷霆姐妹组合也是到了第三幕才出现的。其实如果你全篇都能贯穿这个基调，拍一部原始人版的美少女特工队，哪怕你拍一个姥姥的前传，都会比现在的效果要好。最后再说一个我自己觉得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梦工厂的基因到了这一步又丢了。我们知道从怪物史莱克开始，梦工厂的基因一直都是叛逆的，它反童话反传统反迪士尼反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审美。而第一部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不是因为想象力啊奇观啊，正是因为梦工厂动画的这份野性。女主角比抠脚大汉还要糙，一个父亲形象天天盼着丈母娘赶紧死掉，宠物翻个身真的就能掉进悬崖里，你就觉得啊，哦，终于没有傻白甜，没有伪光正，梦工厂就是披着原始人的设定狠狠放肆了一回。可是在续集里面你就根本看不到这种放肆了，什么主流来什么，什么有流量来什么，女权主义女生救男生卖腐兄弟情都硬上，最后大结局各民族各阶级生活在一起 Happy Ever After。 很多人称赞这部片子的另一个点是说他想象力爆棚啦，但是现在真的已经是奇观轰炸的时代了，尤其在动画片里把溶洞当作温泉房，把哈士奇跟蜘蛛做一个基因混搭，这种想象力到底又能有多少分量呢？反正对我来说是挺无感的。总之梦工厂最牛逼的想象力真的不是什么假发满天飞，还是在那个时代你敢跟世界叫嚣公主为什么就不能是个红毛绿皮肤的丑角。最后想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关系恰恰就像是片子里的原始人和文明人。文明人的英文是他们那一家的姓氏，叫做 Betterman， 这个翻译还挺恰如其分的。也许在主流评价里续集真的是 Betterman， 但是能够打动我们的永远是那个冒犯主流的一家人。